谢谢你，让我们早上又来到你的殿，就是要来瞻仰你荣美。主，我们知道你就在这当中与我们同在。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你必要亲近我们。主，我们用心灵诚实来敬拜你。主，灵就运行在里面。主，帮助我们也再次渴慕你的话。你的话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你的话就是我们属灵的灵奶灵粮，我们吃了就长大，能够更有力量来跟随耶稣。我们也祷告，让我们丰富教会能够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能够充满全地，像水充满洋海一样，让大的、小的、老的、少的都能够认识那荣耀的知识。有点恩高你仆人能够分享神的话，能够按正义来分解圣经，使每个人听得得到造就。祝福祷告靠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一起看到今天早上呢，要看到使徒行传第十一章。首先请转第十一章。昨天我们看到第十章非常特别，出现一个叫哥尼流的。在我们人生舞台当中，我不晓得你怎么扮演这个角色，人生就这么一次。你看到使徒圈一直来有好多好多的角色，但在人生舞台当中不断的在扮演着。但是我们在人生舞台当中最重要的是这个角色有没有被神纪念。我们一生就一次，有没有被神纪念？不是演就好，不是走过去就好，而是有没有被神纪念。你看到吗？彼得、约翰一路上有好多好多人一直兴起，到了七执事，他们被神纪念，到了现在到外邦的叫哥尼流的百夫长也被神纪念，因为他是懂得去渴慕神的，他懂得来追求神的。那今天早上我们看到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我们要了解今天早上的主题叫爱的总动员。爱的总动员，我把它定为这个标题。你知道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相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神呢会动员一切的资源、人力，来完成这个他心中那份爱。所以他的动员最大的动员，动员他的儿子耶稣来到世上，为人死在十字架上，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个爱呢，要不断的传下去，一代一代传下去，不要被距离、被肤色、被国籍、被语言、被文化所限制住。这爱要不断的超越这些，但是人呢就是很多的这些限制。你看彼得也受限制了，彼得有些成见在里面，他不觉得这些人需要，他神早就告诉他们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要来为我做什么见证。听了，但是就是行不出来啊。神早就告诉他们，第一章就告诉他们了，但是他们只是什么选择的听，或是忘记都可能啊。神的大使命是全地都要认识耶和华，全地都要认识，当然包括外邦人呢。所以昨天我们花了一点时间在神面前也悔改，我们一定要突破这些限制，突破这些成见，以至于我们才能够把福音传到什么地极，完成大使命。跟着讲来，我们要破除我们的成见。好，你看到吗？首先要告诉大家，你看这成见呢还是有的。我们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大声来读背经。来，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神的道，及至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信这个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把它圈起来，争辩就是争论的意思。这边告诉我们说，使徒还有犹太的众弟兄听说了，这些外国人呢，外邦人也领受上帝的道，领受主耶稣了，领受这些话相信了，但是呢他们心里面呢还是很多的什么成见在里面，偏见在里面，他们觉得不可以的。因为犹太人呢，他们觉得外邦人是不可能信主的，他不可能什么得到救恩的，因为这个是只是犹太人而已，错的。那他们心里面也觉得犹太人呢是最洁净的，要进到犹太教呢还要受割礼呢，还跟上帝立约呢，不然呢就不洁的了，是俗的。所以他们就很瞧不起这些人呢，所以他们一回来就等着什么彼得一回来呢没盖书念了，你看争论嘛，你要搞什么，你是个主任牧师的，弄到这样到最后整个就你在搞什么了，就这个意思啊。彼得知道说他回去会遇到这些什么使徒们的争论，还包括什么呢，这犹太人的争论他都了解的，他呢就赶快呢就跟他们开会议了。好，我们开始从第三节好吗，第三节到第四节。北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然后你们要拜啊拜啊，你先要拜啊，你要跟人家吃饭，就这样 讲的最有意思了，大家都很紧张啊，你破坏规矩了，破坏律法了，要被石头打死的，怎么会这样做呢？哦，接下来彼得就开口，第四节来，彼得就开口，把事这是挨次的给他们讲解，挨次就是一步一步啦，慢慢给他们解释了，不要急，不要慌，我们知道你在想什么，因为我自己也是犹太人啊，我也很紧张啊，我也很害怕的，但是这个过程是什么，你们要听清楚。他就慢慢跟他们解释，不是跟他们辩论，不是跟他输赢。好，弟兄姐妹，我们遇到挫折，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记得效法彼得一样，你就一件一件，一步一步的细细跟他们说明，千万不要用意气用事，我出去那么远回来你还骂我，那么就开始很多的这些咯。他不是，他一步一步什么细细的挨次的给他们讲解说，好，从第这个五节到第这个十一到十一节呢，请记得第一件事情呢，神为了爱总动员呢，第一个动员是动员他的仆人，神会动员了他的仆人，把爱呢能够传扬出来。你看到彼得就是神所爱的仆人，神说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啊，爱我就要牧养我的羊嘛，他是爱的使徒，除了约翰之外其实都是，他知道这个，所以呢他被神叫得动，神要动员呢，第一个是他的仆人。跟你讲，你是神的仆人，如果你要参与这个爱的总动员的行列，请你记得你要成为神的仆人。神的仆人就是要被主人差派了，神叫你说是 go 你就 go 嘛，不要只是一直停留在那个地方，神说去就要去了，很多东西你没有经验的，他主人吩咐了我就去做嘛，到外邦去，外国去，我要去啊，被叫得动，那个叫仆人，叫不动都不是，彼得叫得动他去了，叫得动才是真正神的仆人，因为他是主人嘛，主人吩咐我们该动嘛，那才真正的神的仆人，不是他念了多少书，他有多少这个这个头衔，叫不动都不是，被神叫得动才是神的仆人，阿们。因为主对主人对仆人就是这个意思嘛。台湾比较少这种概念，如果你去短宣去东南亚，我第一次去印尼的时候，哇，我们华人很多大户人家嘛，他手下有很多仆人啊，有煮饭的仆人，有照顾什么 baby 的仆人啊，有帮忙做生意的仆人，好多的仆人，这仆人叫你来就来，叫他在旁边就在旁边，非常听话，仆人就是这样子的。然后吃饭呢不能跟我们一起煮，自己要吃完之后他在角落的，这个叫仆人。记得哦，仆人就是要被神所差派的，阿们，要被差得动的是神的仆人。在总动员行列当中，第一个神要的是被差得动的仆人，他要动员他的仆人。好，从第五节你看到这个地方吗？好，就开始一直下来咯。好，我们起来读呗。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有向坏，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从天追下，直到我的眼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再来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属和不洁的从来没有入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画起来，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食物。”这一连几次啊，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来见我的。好，弟兄姐妹，这边就好了。你看到这边第五节到第十一节呢，你看到彼得他都细细的解释说，他本来也很害怕，但是神为了打破我的成见，让我能够被动员到，那神就用异象让我看呢，看到什么呢？天上开了，然后有个大布，里面装满各样的野这个四足的走兽啊，有狗啦，有猪啦，有羊啦，牛啦，再来呢有昆虫啊。这昆虫呢，我查了原文的意思，不是一般的昆虫哈，它是像爬虫类这样的东西啦。爬虫什么呢？像蜥蜴啦、乌龟啦、蛇啦、变色龙，这些东西都在里面呢。你要解吗 ？OK， 所以很怪啊，这东西我们也不敢吃啊，就跑出来了。然后呢，还有包括这些飞鸟啦，还有这些都降下来。那一只一连三次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起来，宰了吃。一连三次跟他讲哦，然后呢说神说这个洁净的不可以看作食物啊， 要吃啊，要吃啊。所以彼得就非常的冲突，后来他才明白，解释出来才知道，哦，原来是指到这个就是什么，你们看为不解的外邦人，看他们像猪啊，像狗啊，有没有？是外邦人嘛，是外国人一样不属的。神打破他的成见，所以神就开始用这个意象来打破彼得这些成见。所以彼得呢接受了，啊，他就知道是神的工作了。那，啊，去了，果然呢，你看到哥尼流全家呢就认识了耶稣基督。这我们就看到这个救恩就临到了。好，第二个动员呢，你看到第几个呢？第十二节，大声来读呗，请来。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这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好，第二个是神会怎么动员他的灵？神不仅动员他的仆人，他会动员圣灵呢，动员他的灵，有没有去感动，让彼得看见，这个很重要。今天也是让神的灵会降临在我们身上，用各种方法让我们理解，让我们明白，让我们感动，让我们看到异象。神会动员他的灵。好，接下来呢，啊，不要忘记还一个哦，在十二节说还动员什么呢？还有是啊，这边说同我去的还有这六位弟兄，我们都同啊，都进入那人的家，是指哥尼流嘛？这六位弟兄把它写下来，神会动用他的百姓，神会动用他的百姓去抢救世上的灵魂，神会动用了他的百姓，就是这些人呢，其实就是在我们刚才讲过嘛，在约帕，对不对 ？OK， 他们就跟他一起去喽，哦，去到那个地方就认识了，哇，原来神早就啊预备好了这些人要得救恩的，所以彼得不是一个人去。有没有？他要跟那六个有没有弟兄一起去嘛？所以那些人看到彼得一开讲的时候，哇，怎么都跟我们一样有神迹啊，一样被圣灵充满呢？人人都得到什么方言呢？他们六个都是他们当时的什么见证人嘛？看到这吗？所以六个呢，哇，也被动员到了，他们就开始跟他们交通了。这是神的工作，不要忘记，神会动用他的什么百姓在当中。好，接下来呢还有很精彩的，哦，除了动用他的百姓之外，我们看第啊，这边接下来我们看到第十三节啊，第十三节，十三节到十八节啊，十三节备请。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画起来天使站在他的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画起来，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好，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我们一样，我们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这话就画起来，不言你的，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悔改得生命的。这边告诉我们，看吧，彼得他在疑惑的时候，神就兴起天使，除了动员啊，这个什么圣灵告诉他这要看异象，魂流向外。接下来呢，他也动员了天使，看到这吗？在另外一头，在哥尼流的家里面做工作。他干什么呢？他对他们讲什么？讲了这句话，天使告诉他说，你要打发人赶快去约帕那个地方去。那个地方呢，有一个人叫做西门彼得，哦，他住在俏皮匠的西门的家里面。那个地方有一个家叫俏皮匠的家，你要去找什么神的仆人叫西门彼得来，你要请他来解释这个救恩给你们听，真理给他们听。所以第三个啊，第四个把它写下来，神会动员他的什么天使，神会动员他的天使来为人效力。好，讲到天使，你有没有想到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曾经讲过什么呢？我们翻一下好吗？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好，我们来读希伯来书第一章十四节，预备，请。天使岂不都是服役的灵，奉差遣为那将要承受什么救恩的人效力吗？天使都是什么服役的灵，他就是仆人嘛。然后奉差遣，奉神的名字，万军耶和华的名字嘛，被差遣去 为那些将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天使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被差派，然后呢，去对那些即将得救的渴慕上帝的人来效力了。阿们，弟兄姐妹，神的爱真的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只要有人渴望上帝，神就会总动员，包括天界，包括地上，都会总动员，为了让这一家全部都得救。弟兄姐妹，不要忘记，我们看可能很就是表面的，但是神是天上地上都在总动员。天使就去拜访这哥尼流，是外国的，然后呢告诉他很多很多的真理，告诉他说你去找彼得来，这彼得呢会把真理讲解给你听。一切是为了什么呢？啊，第十四节，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全家得救。弟兄姐妹，总动员的目的就是要你跟你的全家都得救。阿们，这个是神的心，他不要人掉到硫磺火湖，永远永远的隔绝，跟神的爱隔绝，永永远远的被折磨。神的爱不要这样做，神爱要让每个人得到这个救恩，所以他总动员这个。好不，弟兄姐妹，当我读到这个，我心里面就非常感动，神真的是爱世上每一个人，他可以动用所有一切，就盼望天上地下都能够做一件事情，让人们都能够得救。弟兄姐妹，我们台湾还有95%他会得救哦，我们要更多的努力祷告。你愿不愿意被神动员到啊？还是继续在舒适带啊？只是查查圣经，牧师讲得很好啊。弟兄姐妹，不能这样子，我们得着，我们开始要被神总动员。阿们，要一切都要为更多人得救来努力，要让你跟你全家都应该得救的应许临到你们。阿们，要记得天使都会动，我们要动起来，神的爱就是如此，盼望大家都能够被神叫得动，被神猜得动，这是我们丰富教会的使命，也是我们的气氛。阿们。好，接下来你看到吗？当他们发觉到这个彼得一开讲的时候，圣灵就降临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有人说那时候是这个十年了，等于说从第一章开始，有没有第二章呀？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到了现在呢，已经经过十年了。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十年了，耶路撒冷教会已经十年了。那有人说这个是这个外邦人的五旬节了。当彼得一开讲的时候，有没有圣灵一样降临嘛？所以是外邦人的五旬节，他们一样东倒西歪，他们一样被大风吹过的感觉，他们一样好像酒醉一样，他们一样说出方言出来，讲出那个天国的话语出来，如拉巴拉巴的样子。彼得啊，还有六个见证人都看见嘛，总共七个嘛，哇，都这样子呢，那我们怎么可以去拦阻神的工作呢？都讲这些事情。后来彼得讲到这边解释之后呢，彼得就讲一句话说，像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什么一样，那是十一节说，我是谁能拦阻神呢？我是谁怎么可以拦阻，那个拦阻就是反对神呢？我只是仆人嘛， OK， 这六个人也是我的见证人嘛，我是谁，我怎么可以反对神呢，拦阻神呢？其实这句话讲完之后，那些人呢，他们的疑惑也什么解开了，他们讲说，那我也是谁了，我怎么敢拦阻神？彼得就讲这句话了，那我又是哪根葱呢？我怎么那么大胆呢？这个成见已经被什么打破了，是不是？彼得就讲这样子呢，他没有骂他们，他是反省自己，我是谁呢？怎么可以拦阻神的作为呢？拦阻神的救恩临到外邦呢，临到这个其他海边的人呢？他们一样跟我们一样，都是不完美的，都是属血气的，但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了，跟我们完全一样，所以他们是跟我们一样，我不能拦阻神的。好，十八节，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的，只归荣耀与神。就这样，看来神的恩赐给外邦人，叫他们什么悔改得生命。好，弟兄姐妹，这个呢，在昨天呢，我们都知道这个信息哈，但是你不要忘记，使徒行传是不断的下去，它其实 act 就是行动的意思 ，action 的。你看神的工作不断的下去，好，接下来还动员什么呢？这个一到四我们都知道，昨天都讲了，神在总动员。接下来我们看第 第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十九到二十一，预备，请。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亚，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尼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就很多了。好，而且下来第五个，爱的总动员，神会动员什么呢？神会动员他的门徒，神会动员他的门徒。你看到吗？十九节介绍说，那些因为斯提凡，我们知道斯提凡是七执事的一位，对不对？他因为被圣灵充满，他呢有好的名声，他智慧充足，有没有啊？他呢常常在啊煮饭的时候也能够啊再一次被圣灵充满，敬畏神的一个斯提凡。那他啊被逼迫带到公会呢，他不妥协，啊结果就被石头打死了。斯提凡是第一位为主殉道的一个七执事里面，也是神重用的一个仆人。那斯提凡啊这打死之后呢，圣灵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教会就大遭逼迫，因为开始很多人就拘捕他们这些好像是叛教的这些人，异端呢，然后抓到牢房去了。那斯提凡这事呢，就告诉我们说，遭患难世上的门徒只走到什么腓尼基、居比路和安提亚。好，这边告诉我们，为什么神要用这样的方式呢？其实是神准许，在遭逼迫的时候，教会本来在地上变成地底下了。哦，开始到处世善的，世善是好，这些门徒呢开始去传福音的。所以神要动用什么？白写下来，神会动用他的什么门徒 OK 来传福音。这个是刚刚讲过第五个哈，神会动用他的门徒干什么呢？来传福音。好，这个是团队哦，世善的门徒他们走到腓尼基。好，我查了英文，腓尼基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哈 OK， 它是在这个地中海的北海岸的地方，在东北角的地方。另外呢，居比路我们现在知道它是一个地中海的一个岛出来一个大岛哈现在叫塞浦路斯嘛 OK， 塞浦路斯就是一个海岛。另外安提亚就在比较北一边的，那是在我们整个罗马帝国里面第三个大城，有人说大概五十万以上到八十万的这么大的一个城市。这些门徒呢，他们四散之后就到处去往北去了。OK， 然后有人可能是对这个海岛传福音，有人是对那个城市传福音，到处都在传讲耶稣基督。OK， 第二十节说，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亚，也像什么希尼利人，就讲希腊话的人传讲耶稣基督，他们呢就是主的门徒。好，看完这边，我再复习一下，你不要忘，我们可能会忘记门徒的定义，但是牧师提醒大家，门徒就是什么呢？门徒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门徒的定义就是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如果要更具体的话，就是怎么跟随耶稣呢？就是他想效法拉比的生命，他想效法他的老师的生命。他是门徒，就学生嘛，很想效法老师的生命。再来呢，他要承接老师的使命，他要承接老师的使命。他不仅效法老师，他要承接老师的使命，这个叫做门徒，叫做 disciple。 门徒呢就是这样子，他们被逼迫之后，他们不忘记他们的使命，不忘记他们的被承担赋予的这些工作，他们一样到处，虽然被逼迫，但到哪边就传到哪边，到哪边呢就高举耶稣到哪边。这是真正的门徒。愿神祝福大家都能够成为真正的门徒，苦难不会拦阻我们跟随神的脚步。会被打散没问题，打散的时候你看到更多人怎么样，同时间到各处去什么传福音呢？感谢耶稣，这是神的作为在当中，神动用他的门徒来传扬主的爱。好，接下来我们看到接下来我们看到另外一个咯，我们看到二十二到二十六节。好，这边告诉我们，来，刚刚讲到十九到二十一节嘛，好，接下来从二十二到二十六一起来读呗，请来。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的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亚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了 就带他到了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会训练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好把它写下来。神为了爱总动员，他动员仆人，动员圣灵，他动员了他的百姓，动员了他的天使，也动员他的门徒。接下来他动员谁？把它写下来。他动员教师还有牧师的团队，他动员教师和牧师的团队。好，这边虽然没有看到教师跟牧师这两个词出现，但是不要忘记二十二节说这个外邦人信主的风声已经传回耶路撒冷的耳中。他们听了彼得解释之后，他们做一个决定，他们就打发什么巴拿巴，然后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为什么要找巴拿巴呢？因为巴拿巴也是算第一批的门徒了，十门徒有没有？他们被圣灵充满之后，然后开始建立教会。巴拿巴第一次出现的时候，就在我们刚才讲，他奉献了他的什么金钱，他卖了地，然后呢交到使徒的脚前嘛。然后呢，我们才知道巴拿巴呢以前不叫巴拿巴嘛，后来变成巴拿巴，是使徒改他的名字啊，叫什么劝慰之子嘛，因为他很会鼓励人呐、啊，遇到他就被鼓励起来了，他讲的话很容易鼓励人、啊，他的恩赐什么 counseling。很会鼓励人的，这种大概都是牧师这类的，很会鼓励人呢、啊，会牧养人的，是这牧师的。他差派他去了，你看到吗？彼得呢，到了当中布道了，很多人得救了。布道之后干什么？还要有牧师做跟进，把你手举起来。教会要五重职事，第一个叫使徒，讲一遍来，先知、传福音、牧师。教师 OK， 你看到使徒先知都是打根基嘛 OK， 然后传福音传出去之后呢，后面旁边是什么？牧师。牧师呢还要跟谁一起呢？教师，一起来牧养这个刚刚得救的初信者。安提阿教会外邦的很多人得救了，得救之后呢，如果不做跟进的话，羊就会失散，就会被吞吃，一定要牧师教师一起帮他们。所以神就动员谁？动员了巴拿巴。巴拿巴是很会鼓励人的，很会牧羊的。他开始到那边，他就欢喜，哇，这么多人哦，这么多人信主啊，哇，很兴奋，很开心啊，哇，这个村庄也信主，那个城市也信主，哇，他就觉得非常的喜乐。其实他到那边要做什么呢？要建立教会，叫安提阿的教会。巴拿巴是当他那边的主任牧师啊，阿们。那么多人得救，羊群要牧者啊，所以就差派谁去了？巴拿巴。巴拿巴已经跟过耶路撒冷教会这些众使徒，牧羊经验有十年了，他看很多，他也知道怎么样牧羊，所以被差派出来。第一代差派，第二代出来了，然后去建立什么教会了？看到神的工作吗？看到神的祝福吗？就是这样子的。巴拉巴呢就开始看到神恩就欢喜，二十三节说就开始鼓励劝勉众人了，那告诉他们立定心志，恒久靠主，就是他们要全心全意来认识神的话，要恒久靠主的真理的意思。你用英文看到就知道，他们恒久靠主的真理，恒久的认识主的真理。所以你看到他不仅会牧养，他也会什么教导，让他们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后来这边就形容说，巴拿巴原是什么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什么归服主。你看巴拿巴是一个非常好的器皿，他不仅有恩赐，他的品格很好。路加就是这个作者，他说他是 good man， 好人。弟兄姐妹，领袖很重要，领袖最重要的是他的品格，他应该是一个好名声的人，他是个 good man，好人，然后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他充满信心的灵在当中，这样的人呢能够被神大大的使用。他在牧养教会的时候，人数就不断的什么加添了。阿们，好不好？如果你要成为神的器皿，记得巴拿巴是很好的榜样。如果你有这个份恩赐，很会康斯林的，记得巴拿巴是你很好的榜样。如果你对牧养，对这个辅导鼓励呢有这么负担的话，记得巴拿巴是很好的榜样。他是一个好人，他很会教导，他呢圣灵充满，更重要他大有信心，他是个好人，他是好品格， 互人探听会着吼。好，接下来呢，二十五节一起来读来。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为什么要去大树找扫罗？不要忘记，扫罗他是逼迫教会的，后来呢，他认识主嘛，对不对？在大马色那段路认识了主嘛，然后被谁都带进去嘛，然后呢，阿拿尼亚跟他祷告，眼睛看见了嘛，对不对？后来他到那个地方说，大家都怕他，为什么呢？他觉得这个人是假装的，到时候被他拘留怎么办呢？他都怕他，就一个人跑出来，那是谁啊？巴拿巴，巴拿巴就带他嘛，对不对？然后跟这些什么大马色的教会的门徒呢，和在一起，住在一起，谁挺他的？巴拿巴，巴拿巴有属灵的眼光，他看好门徒。巴拿巴虽然在安提亚，但是不要忘记，巴拿巴也是扫罗的师父哦。他提拔他，他带领他，他念念不忘他的门徒。他到那个地方的时候，就想到说：“我这个教会这么多人，我一个人弄不了啊！我需要找谁？找我的徒弟、门徒一起跟我一起牧养神的教会。你看到吗？第一代、第二代提拔第三代，你看到吗？一起来什么牧养神的教会，提拔保罗。保罗因为巴拿巴以后到处去什么建立教会了。”就是因为有巴拿巴的培育啊，他的什么？这个叫做牧养团队，所以加入了保罗的不得了了。保罗对神的话，对犹太教这个很清楚嘛，对不对？他很会辩驳嘛，所以加入了巴拿巴加保罗啊，这个教会呢，就有使徒啊，有恩膏，有牧师，有教师的 team 在里面了。这些人呢，就稳定在教会里面被养育长大了。阿们。这个是看到初期的教会都是这样子的。好，找着了，二十六节就带他到安提亚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你看他巴拿巴跟扫罗一起有一年功合作，和教会什么一起啊聚集，然后教导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起手就是开始的意思了。你看这个教会就建立起来，外邦的教会被建起来了，因为很多人还没认识主嘛，就开始哦，这个就是基督徒了， Christian 就从那个地方开始了。安提亚教会从耶路撒冷教会差派的工人出来，建立了外邦人的教会，安提亚的教会。那时候外国人就开始称他们是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呐、啊，叫基督徒，这个意思哦。好，所以你看到这边讲到说神动员的这个他的教师牧师团队来这个表达他的爱。好，接下来还有第七个，神动员什么团队呢？我们看二十七节，预备起来。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好，这先知几位是指什么？一个还是两个？几位代表什么团队嘛？把它写下来。接下来呢，你看到神会动员他的先知团队，神动员他的什么先知团队？不是一个，是先知团队。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亚去，你看这个从耶路撒冷，从耶路撒冷的教会嘛，然后直到这个第一批差的巴拿巴去了嘛，对不对？接下来差什么先知去了，一切都是为了兼顾外邦的教会，为了兼顾这些出信者了，不仅是教师、牧师，还有什么先知过去了，而且给 team 先知团队。好，这边先知团队呢一起去，然后呢二十八节讲到一个特别的一个名字哦，内中有一个名叫亚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这是到了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这个圣灵就感动了，其中可能是领袖叫亚加布吧，他就起来发预言，告诉了这个安提阿教会，告诉他们说会有饥荒，而且是大饥荒，这个大饥荒呢，会整个天下都有。其实天下是什么？就指罗马帝国、罗马的世界，忽然间都没有东西可以吃了。哦，就讲这事情。先知呢，就像老鹰一样，会讲未来会发生什么事。他告诉教会要预备、要准备、要遇到这些事情该怎么做。果然呢，在这个什么罗马皇帝格老丢的年间就有了，所以先知发预言一定会什么实现的。他对谁讲呢？对众教会讲的，众教会听进去呢，神的祝福就会下来。弟兄姐妹，记得神为了表达他的爱，很 多的时候就对我们讲话，也透过先知预言，我们要听啊。神爱你，会透过先知跟你讲，你要听进去，一定会实现，果然就实现。如果没有准备的话，可能就饿死了。感谢主，神让教会早一点预备。弟兄姐妹啊，先知预言有分很多的层级，有个人性的，有整个教会性的，那再来有区域性的，还有国度性的。每个先知不太一样的，像个亚加布呢，他是国度性的，他把整个全地都讲出来了，不是对一个人讲，对一间教会讲，是国度性的啊。这个先知他发预言很精准的，我们要听进去，因为神要我们什么，能够先预备胜过这样的灾难。最大的启示就在启示录告诉我们的，神透过我们老约翰告诉我们，耶稣很快要再回来，教会一定要预备好被他迎娶，这是最大的一个启示了。启示录里面讲的，我们都要听进去，因为耶稣要快回来了。阿们，不要一直营营积极在地上，地上而已，地上天上一切都会过去，只有神的话不会过去，要准备好。阿们，这是最大的。好，最后一个，来，神会动员什么呢？把写下来。神会动员他的资源来为人效力。好，你说有吗？ OK， 我们看29节，一起来读呗，请。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力量捐钱化起来，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他们就这样行。好，他们是指谁呢？指安提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听到了把这个先知亚加布发了预言，他们就这样行。他知道大饥荒了吗？那怎么办呢？大家就准备嘛，对不对？而且呢，凑钱捐钱，把各样的捐项呢、礼物呢凑起，然后呢叫巴拿巴跟扫罗送回到耶路撒冷的众长老那个地方去。所以神动员了他的资源来为他的教会效力，百姓效力。不要忘记，这个叫爱的总动员。神为了爱人，神为了人们得救，神为了教会不断的能够被神所用，他会动员所有的一切。好，第一个复习，神动员他的仆人；第二个，他动员他的灵，他圣灵；第三个，他动员他的百姓；第四个呢，神动员他的天使；第五个呢，神动员他的门徒；第六个，他动员他的教师牧师团队；再来呢，他要动用他的先知团队；最后他要动用他的资源。好，这边就告诉我们很简单，为什么神要这么做？因为神爱世人，要让人人都能够经历到他的爱，所以天上地下都会总动员。愿神祝福大家，今天早上这个信息能够帮助大家。神要我们回应一件事，你是否愿意成为被神所叫得动、猜得动，能够动员到你，然后你要加入这个行列的一群人呢？神在末世要动员各样的人来为他的国度效力。愿神祝福大家，让我们澎湖教会都能够被神总动员。阿们。好，我们站起来祷告。